还有你向他们的启示，都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还有在这个世代中，在这个教会的世代中，你在教会身上的心意，也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盼望里头。这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那个宝贵的救恩跟宝血的全能底下完成的。主，我们实在赞美你，赞美你那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也愿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认识你。今天主耶稣，求你再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话语，也渴慕你的自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大祭司的服饰，然后特别讲到了大祭司的衣服呢是细麻布做的。那我们提到了一句，就是说那个意思是说大祭司在圣所至圣所服饰的时候呢，不能够流汗。然后感谢黄丽姊妹，她特别帮我们找到了这段经文，找出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翻一下的话，我觉得这段圣经我们翻一下，这段经我们翻一下圣经，如果方便的话，翻开以西结书44章18节，以西结书44章18节，都找到了吗？如果方便翻的话，如果不方便翻的话也没有关系。如果你用的是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话，那是在旧约1029页。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边讲到了神特别指示，说大祭司他的祭司他的服饰怎么样子？他说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然后特别讲到不可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不可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前面17节那边讲到说对不起，17节我们从17节开始看，他们进入内院，必穿细麻衣，在内院和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的衣服，然后他们要穿细麻布，因为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就说不可以穿羊毛的，要穿细麻布，因为细麻布比较凉爽，透风，不会出汗，不可以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那上次我们讲到了尼托生弟兄，他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指出了，那是因为祭司的服饰呢，不是靠自己的力气在服饰，祭司服饰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人的力量在服饰。乃是被神拣选，要在神面前完全的依照神的指示，那是一个恩典，那是从神的能力，从神的恩典下来的一个服饰，神的呼召下来的一个服饰，所以不可以用不可以用人的力气，不可以出汗。尼托生弟兄讲到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大概是在，就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侍奉殿侍奉神这本书里头讲到的。那如果我们以西结书44章我们往前面看几节经文的话，那就是尼托生弟兄用这段经文讲了侍奉殿侍奉神一本小小的册子。我们从第10节开始看，44章第10节，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然后呢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这些人随从以色列人，没有持守神的道，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服侍他的，可是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随着众民就这样子就流失了，没有来持守他们在神面前与神的约，没有持守神的道，所以神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11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神还是要他们来服侍神，可是呢他说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做什么事情呢？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我的名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他说这些利未人呢，是要来服侍神，可是他们的服侍是什么呢？是来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在民前宰杀祭牲伺候他们。13节，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在 其内做一切当作之功。对不起，这个没有在讲义上。 尼弗森弟兄他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给了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有些服侍的话呢，有一个他的意思是说，服侍有很多，对不对？有些人的服侍是服侍殿，服侍殿宇，给众民当祭司，当这个站在众民面前伺候他们，然后看你殿门忙进忙出，在外院当中杀牛宰羊，忙进忙出，很忙，服侍很多的人，百姓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他们要献燔祭，都是这些人在服侍，看顾这个燔祭坛上的柴火等等等等各样的事情，许多的事情。可是呢，他说，神说他们是在侍奉殿，他们是在侍奉殿，他们不是在侍奉神，他们不能挨近我，不能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这些圣物是至圣的，他们不能亲近我，不能靠近这些圣物，因为他们曾经走迷。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服事，我们是在侍奉殿还是侍奉神？往下看的话，从44:15的话，他就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的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是我所吩咐的。就说有一群人他们是侍奉神的，可是有一群人他们也是侍奉，可是他们是侍奉殿，他们是侍奉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事，我们是在侍奉殿还是在侍奉神？我们这些事情是做在神身上，还是我们只是在侍奉一件事物的事情？我们也许在服侍人，就像这边说的，他们必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伺候人。他们很忙，他们杀牛宰羊，献燔祭，献平安祭，他们很忙。可是神说他们是在侍奉人，他们是在侍奉殿。可是呢，有一群人他们是在侍奉神，他们是在侍奉神。我想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洁净的，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侍奉是真的为了服侍神呢，还是我们的侍奉是为了神归荣耀给你，顺便也归一点荣耀给我自己，神我侍奉你，顺便呢，最好有一群人也来感谢我，因为 我真的有服侍他们。我想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所以尼弟兄就在这用了这段经文，他就讲到了同样是服侍，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在侍奉殿，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在侍奉神，那个差别当然是很大的。那谢谢黄丽姊妹帮我们找到了这段经文18的这段经文，我想应该是在尼弟兄应该是在侍奉殿侍奉神这本书当中讲到这件事情的。我们上个礼拜的课程呢还有一点点还没有结束，讲到了做工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回到11课的最后一段的讲义的地方，那做了这么多事情，各样的物件会幕各样的事情谁做的，对吧？这要交代一下，这边讲到了是在出埃及记31:1-6，这边讲到了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okay? 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所一切所吩咐的。然后35:34的地方讲到说，耶和华又使他，指的是比撒列和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所以再一次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心里灵敏能教导人，使他们这两个人底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然后36章1到2节那边讲到了底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敢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所以神有另外找了一群人来，使亚和利亚伯还有比撒列这两个人呢心里灵敏，能教导他们，教导这群人。有一群人他们有聪明有智慧，他们受了神的感动他们来，然后让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教导他们，他们同心的一起来做这个圣殿的各样的工作。所以这三段经文呢，就是讲到了圣殿的制作，还有圣殿各种各样的物件的制作的时候，是哪些人做的，是怎样的人来做的，他们是怎么样一起做的。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工人的特质，就说做神的工作的人呢，他们有怎样的特质。我想我们刚刚看过去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我们底下有划线，我想那个就讲到了他们的特质。第一个，他们是被呼召被差派，是神呼召提名召他，对不对？我已经提名召他，就是霍尔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神是提名召了比撒列来。而且呢他说我分派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所以是神呼召人来服侍他，是神差派人来服侍他。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尼托森弟兄的书，他有另外一本书讲到了大概服侍主的人，他讲到了说神要的工人呢是征兵征来的，不是投军投进去的。征兵就是神要这个人来服侍他，神就征召他来，呼召他来，差派他来服侍他，而不是有的人就是说自己很热心，觉得想要服侍神就投进去了。你弟兄有一本书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一个工人的特质是被呼召被差派。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呢一个工人的特质是被圣灵充满，他说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作，能想出巧工。这样的工作是智慧聪明知识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从神的启示来的。神以他的灵充满这些人，使他们能做神的工。而且呢要与人同工，神特别了分派亚和利亚伯要与比撒列与他同工。做神的工需要同工，不是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需要彼此分担，彼此鼓励，也彼此扶持。然后我们看到了呢，做神的工的人呢，这边讲到了凡心里有智慧，我更使他们有智慧。当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有了神的呼召，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有限，但是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之后呢，神会加添更多的力量。凡心里有智慧的，神就使他们更有智慧。而且还要顺服照神所吩咐的做工，特别这边讲到了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神的工，要一个顺服的态度在神面前。还有呢，要心里灵敏能教导人，像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一样他们有耐心，有那样的智慧，有聪明而且就是愿意那样子来教导别人培养教会的接班人，或是教会的下一代的同工，或是怎么样子，或是各小组里头，或是怎样的，能够教导人愿意让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犯错愿意耐心的教导他们，带领他们，而不是觉得不耐烦，连这个都不会，或是觉得做错事情就不给任何的机会不，他们心里灵敏能教导人，慢慢的会有一代一代的能够愿意为神做工的人出来。而且呢，最后我们看到了各样受感前来做这工的都要一起过来，愿意受了感动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段短短的三节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教会里头怎样同工 怎样一起服事神，有怎样的特质，怎样的彼此的扶持，一起来做神的工作，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这边特别讲到了比撒列是谁呢？这边讲到了说他是犹太支派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不是很清楚。有人说这个霍尔呢，就是那个在山上扶持跟亚伦扶持摩西的手的霍尔，当约书亚在山下征战的时候，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在山上扶持摩西的手的那个，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他，大概是他，不过没有人能够讲清楚到底是不是。但是不论是不是，其实我们从这个扶持的摩西的手的霍尔的身上，还有这个比撒列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了一个特质，就是神的家中需要有人做扶持的人。神的家中需要有人做扶持的人，他们不是领袖，对不对？霍尔不是领袖，摩西跟亚伦是领袖。可是霍尔虽然跟他们好像是同辈的，摩西上山的时候就把各样的事物交给亚伦跟霍尔，人民有问题的时候呢，百姓有问题的时候就要 到他们两个人那里去。可是霍尔一直做的是一个扶持的工作，领袖是摩西跟亚伦，比撒列也不是一个领袖。可是呢，他们在神的家中就是一直做扶持的工作。霍尔扶持了摩西的手，比撒列扶持了圣殿，而这样的工作被神所纪念。那过去我们几个礼拜呢，花了三个多礼拜的时间，讲到了会幕的制作，还有会幕当中各样的器具的制作，还有他们的如果你实在不喜欢预表这个字的话，我们就说还有他们的属灵的联想。我们看到了会幕当中各样的工作，提醒了我们这些东西都更多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这会幕的器具都指向了基督，指向了教会，指向了我们在永远里的盼望。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一同的居住。我们这样的话算是结束了会幕的这个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32章，摩西在山上这40昼夜，百姓在山下做什么事情。我们看32章，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摩西在山上40昼夜的时间，那百姓呢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所以百姓吩咐亚伦：“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掳掠了埃及全地，所以他们大概有不少的金饰。”说把这些金环都摘下来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所以是亚伦拿百姓的金环做了一只牛犊。我想可能大概所有的百姓都参与了，金环很小，对不对？牛犊很大，你想要多少的金环才能铸出一只牛犊来？所以亚伦，整个的以色列人现在最终，做了这只牛犊。然后呢，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呢，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百姓犯了大罪，犯了大罪。他们造了这只金牛犊，取代了神的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只牛犊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等于说用那只牛犊来取代了耶和华神。很让人伤痛的一段故事，不是吗？很伤心的一段故事。神在山上向百姓颁布十诫的时候，是亲口亲自用人能听到的声音对他们说的。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读到这段经文，在《生命记》5章4节开始的地方，那里讲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这些话呢，就是十诫，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 并没有加添其他的话，他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所以十诫是神在山上亲口面对面与百姓说话，而且大声晓谕他们的。那十诫当中讲到一条，特别提到了什么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那这些百姓呢，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呢，就背弃了神颁布给他们的十诫，背弃了他们与神立的约，做了这只金牛犊，而且在这些金牛，在这只金牛犊这个偶像面前呢，筑坛献祭，称那只金牛犊为耶和华。他们还觉得他们是向耶和华在献祭，可是他们完全的背弃了神的命令，背弃了神的约。虽然百姓，这边我们还看一件很讶异的事情，就是百姓说，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百姓出埃及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云柱火柱天天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天天降下玛纳喂养他们，神的作为就在他们当中，神天天带领他们。可是呢，他们还是觉得是摩西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的呢，摩西，我们知道他怎么了，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神像。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把神，没有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他们还是一直在看人，一直在看人，一直在看摩西。他们是借着摩西跟神说话，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摩西四十昼夜没有下山的时候，他们就慌了，他们不觉得他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他们不觉得他们是被神所带领，他们觉得是被摩西所带领，所以他们就犯下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七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快快偏离了，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了神，对百姓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边神特别讲到了百姓以色列人，你们若听从我的话，而且呢真实这样守这样的约的话呢，你们就是神从万民中特别的、特特的拣选你们出来做属我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可是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了，神对摩西说的话，他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背弃了。神这个时候不承认这些以色列民是他的民了，对不对？神说这是你的百姓，摩西是你的百姓，因为摩西，因为百姓和亚伦背弃了神的约，所以神不再承认这些百姓是属他的民。神前面讲到说，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呢，是说你们若实在听从的话，遵守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可是如今神不再承认这些百姓是自己的百姓，他们是摩西的百姓。神有点在，他的，那样的公义的烈怒中，他必须好像跟这个百姓划清界限，所以他不再承认这些百姓是他自己的百姓。当神对百姓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的时候，那段经文我们也读过了，百姓的回应是，当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这句话讲了两次，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可是呢，就短短的几十天的时间，他们就完全的背弃神，背弃了神的约。所以这群百姓真的是一个顽梗悖逆的，没有，陷在罪里，对神完全没有敬畏，没有信心，而且完全不顺服的一群百姓。然后呢，面对这样的一群百姓，耶和华神怎么说呢？那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九到十四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的反应是，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注意摩西的话，说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摩西这边这段话我们觉得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段话？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领袖的特质。摩西这位属灵的领袖，我们从他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领袖的特质。第一个，摩西没有私心。神对他说，你且由着我把这些百姓全部灭绝了，然后呢，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然后呢，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因着百姓的悖逆，神要把百姓灭绝，然后另外重新兴起摩西。这个意思是说，要兴起摩西来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兴起摩西来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神的约是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现在是说摩西，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当然，摩西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这也没错。可是呢，等于说是摩西要取代了亚伯拉罕的地位啊，成为神的至终那个基督耶稣的拯救成就的那个人是摩西的后裔，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是犹大的后裔，对不对？是大犹大支派的，摩西是利未支派的。如果摩西当初没有说这番话的话，我们整个历史都要改写了。那耶稣也许就变成利未支派的，不知道。可是摩西没有答应，所以我们看到了呢，摩西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没有私心的人。他原本有那个机会，当神如果把百姓全部灭绝的话，重新兴起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来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的话，他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人物，对不对？取代了亚伯拉罕。可是摩西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私心，他替百姓代求，他不要这样的地位，他不要这样的祝福，他不要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要神继续的保存这些百姓。神完全，他摩西完全没有私心，他下面就替百姓代求。他为什么会替百姓代求？第一个，我觉得摩西里头还有一个特质，就摩西没有私心。第二个特质是摩西在乎神的百姓，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在乎神的百姓。摩西对以色列民有一个极深的情感，有一个极深的情感，可以这样讲。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埃及的皇宫中生活了40年，可是呢，他会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他会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做奴隶，在那个时候奴隶。可是摩西自己呢，待在法老的王宫 中做法老的女儿，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学了他使徒行在那里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而且呢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是一个受很好的教育、很好训练的，真的就是一个埃及的王子，生活那样的优渥，而且地位很尊贵。可是呢，他对以色列民他的弟兄有一个很深的情感，虽然那个地位上是那样的天差地别，可是呢，他会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我想摩西的母亲不晓得怎样把这个信仰还有对他弟兄的情感、对这个民族的情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放在摩西的心中，以至于存了这么久，他里头是一个对弟兄有情感而且有一个使命感的人。当然他最后失败了，他凭己力失败了，他到米甸去牧羊了40年。我想在40年当中，在米甸牧羊的时间当中，摩西应该是已经放弃了他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当他把他的儿子起名叫格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他取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个很无奈、很有点失望、有点就是放弃了的那样的意思。他已经放弃了他跟以色列人的关联，我只是一个寄居的。但是当神从荆棘回园当中再次呼召摩西，遇见他，他回去的时候呢，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处理埃及的手的时候呢，他神呼召他，神建立他，神当然摩西拖拖拉拉的，他需要神的建立，对不对？神慢慢建立他。 我相信他重新的拾起了他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他回到了埃及地，经历了神大能的手，各样的神迹奇事，带领了以色列民出离了埃及，过了红海，如今来到旷野。摩西的，我相信摩西是把这些以色列民真的是放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肩头上，他觉得这是他的负担，这是他的使命，他对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个情感，不可能放弃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有的一个特质，在那个心是放在神的子民的身上啊、在如今在列怒中，神要灭绝这些百姓，可是呢甚至称这些百姓是摩西的百姓，可是呢我们刚读到了摩西两次提醒神说，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神的摩西的心完全在这群百姓的身上，把他们当作好像当作自己心头上的一块肉，这样讲好了，那样的有一个负担，有一个保护，有一个重担在摩西的身上，绝对不肯放弃这群百姓，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的特质。还有呢，摩西在乎神的荣耀，摩西在乎神的荣耀。摩西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灭绝，从地上除灭呢？所以摩西很在乎，对不对？摩西很在乎神的荣耀，摩西很在乎这些埃及人要怎样子会看待这些事情，不只是以色列人灭绝而已，还有人会，这些埃及人，这些仇敌会怎样来评断，来评论神。他很在乎神的荣耀，很在乎神的名是不是在万民当中受到尊崇啊、被高举，让万人在被万人所敬畏。所以摩西就从心里发出了这样的祷告，为什么要让埃及人来议论你的名呢？这类似的事情其实发生过另外一次，在民数记14章11到16节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摩西打发12个探子进迦南地去，然后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回来之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是鼓励民众要去上去得那地，另外10个探子呢就说了让人灰心丧志的话，所以呢在那样的情况下呢神又对以色列人发怒，神这样说，11节民数记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类似的场景再一次出现，也是神要把以色列人除灭，兴起摩西的后裔为大国，来取代，用摩西来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1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死。所以摩西是那样的在乎神的荣耀，那么的在乎这些外邦人要怎样来议论神。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一个在乎神的荣耀的人，他在乎百姓，同时他也在乎神。摩西也在乎神的信实，我们看到摩西这边讲的话，他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边呢，摩西提到了神所起的誓，神向亚伯拉罕、以色列所起的誓，而且呢，也提到了神的应许，向他们的应许。因为摩西很在乎他所认识的神是不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一个基本的摩西对神的认识。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如今他很在乎，我所认识的这位神仍然是那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继续要守他的誓言，而且守他的应许的神。他在乎神的信实，因为这是他整个信心的根基。那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6章那里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我们就看到了应许跟启示这两件事情，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对神的信实的这个持守，我们的神必须是一位信实的神，否则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不是吗？我们的神必须是一位信实的神，神必须守他的誓言，神必须守他的应许，必须守他的约。所以摩西那么的坚持，那么的在乎这件事情，提醒神，求神要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起的事，还有所应许他们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关乎到我们的救恩，神的信实，神的守约施慈爱，其实关乎到我们的救恩。像希伯来书那里讲的，照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的应许跟神的启示，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的人能够如同灵魂的锚，进入幔内，进入到至圣所当中，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进入到神的救恩的完全里头。所以信实的神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救恩来说，神的信实也是一件何等的，等于是整个救恩的基础，在神的信实跟神的守约是慈爱这件事情上。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在乎，他持守神的信实，而且他也相信神的信实。这边特别摩西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有没有读到？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然后又向他们应许。圣经当中把这三个人并列的时候，通常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通常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少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四个地方讲到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看，大部分都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譬如说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三章六节出埃及记也是，他说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耶稣也引用了这段话，跟撒都该人辨别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说，引用了这句话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出埃及记六章三节，他向摩西启示他的名的时候，神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圣经上太多的地方把这三个人并列的时候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只有少数的地方讲到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几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段地方呢是，如果有圣经的话，其实是可以翻一下圣经，列王记上18章36到39节的地方。列王记上18章36到39节的地方，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就背景是当时在亚哈做以色列王，在亚哈和耶洗别是王后，在亚哈跟耶洗别这个非常邪恶、拜偶像的这样的王跟王后的影响之下，整个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去侍奉，那时候已经是南国北国，就北国以色列，他们整个北国以色列去侍奉偶像，这边说他们去顺从巴利，他们拜巴利。然后呢，这时候神兴起的先知以利亚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挽回。然后如果我们从我们从21章开始看的话呢，他们在加密山上遭拒了以色列众人上了加密山，就是还有拜巴利的先知通通上了加列山。然后呢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若是耶和华是神，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呢一言不答，他们心持恶意，他们又要神，他们又要拜巴利得到的各样的好处、各样的财物或是祝福或是什么的，他们心怀恶意不肯选择。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以利亚呢就到众民煮两座坛，一座是给巴利的，一座是他要献祭给耶和华神的，拿个两个牛犊啊，绑上了柴火把牛犊放在那里，不准点火，然后让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先去那边看看巴利会不会降下火来把那个牛犊烧掉了。所以那450个先知呢就在那边用他们的规矩呢，用刀枪自刺、自刮、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那当然就失败了。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神的祭坛这里。现在换以利亚要向神献祭。他这样说啊，他到了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以利亚说的话，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照证明的心回转，是你照证明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烧尽的一切事情，还有浇在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呢，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第一个。当以色列整个民族背离神的时候，以利亚做了这件事情，他要使以色列民回到神的面前。他特别讲到了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第二段经文呢，是在讲到了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时候呢，那是在历代志上29章18节到19节，那个地方是大卫他准备了所有的材料要准备来建造神的殿宇的时候，他要把国位传给所罗门，然后要把这些所有他预备的材料，还有建造圣殿的样式那样的工作，全部交托给所罗门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聚集了众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所以又是一次大卫王遭拒了所有的，那时候还是联合王国，北国南国遭拒了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来建造神的殿宇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大卫这样子祷告。第三个地方呢，是在历代志下30章6节，历代志下30章6节，那时候呢如果方便翻圣经的话，也可以翻一下。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在历代志下30章6节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背景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背景是说，那时候已经是北国南国分开了。那时候呢，西西家30章1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所以他差遣人去见北国的人跟南国的人，以色列众人跟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人。那时候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对不对？他们在东岸得了一块地，分给以法莲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叫他们所有的人，包括马拿西的人，就所有的人都到耶路撒冷来，在耶和华面前守逾越节。因为呢，他们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呢，没有守这个节期了。他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守这个节期了。那是在5节的地方，结束的地方。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中文的小字是说，或者是说呢，已经有许久没有守逾越节了，没有守节了。所以以色列人北国南国那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守逾越节了。所以西西家呢，就差遣人呼召了所有的人要来守这个逾越节。那异族呢，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呢就传遍了以色列地说你们应当，然后这信上这样说，他说信内说以色列人呐、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对，你们当转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们转向你们。我们看到了这几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包括摩西的这四个场合，祷告的人摩西，先知以利亚、大卫王，还有西西家王，他都用到了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这四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几个重大的事件，对不对？几次都是整个的民族要来回转归向神， 在摩西的情况，整个民族背叛神，神要摩西要让整个民族神回心转意，让整个民族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以利亚也是，整个民族背弃神，以利亚在那里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心抓回来，要让他们回转归向神。大卫也是，整个民族来到神的面前，要奉神的名建造殿宇，要使神居住在他们中间，让整个民族归向神。西西家也是，他们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守逾越节了，还有整个的民族，我们刚读到了，使你们的心回转归向神，好使神的心也来回转归向你们。所以在这整个的民族几次要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重新立约的时候，他们就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圣经上中至少我能找到的只有这四个地方是这样子用，这三个人名字并列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只有这里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在这四个场合他们称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这三个名字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替他们取的名字。亚伯拉罕是神与他立约的时候，他本来叫亚伯兰，神与他立约的时候取名叫亚伯拉罕。以撒根本就是神取的名字，以色列本来叫雅各，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与他立约，要把给亚伯拉罕的约成就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呢，这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替他们起的名字，在这四个场合，包括摩西在这里用到这样的称呼，是要神顾念自己的约。摩西这里，神求你顾念你自己的约，你与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与他们立约，替他们改了名字，你的约是跟这三个人立的，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立的，不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立的，是你跟他们立约，你跟他们取了这个名字，求你要顾念你自己的约。所以在这样一个极重大的场合，要整个民族再一次回转归向神，求神饶恕整个民族的过犯的场合，摩西提到了这样的名字。然后接下去看32:15-20，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法板呢是两面写的，你正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所以这是神的亲笔的真迹，可以这样讲吗？神的真迹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林里有征战的声音。我们记不记得前面摩西上山的时候呢，约书亚跟着摩西一同上山，约书亚没有上去，约书亚就在山脚下，然后摩西自己上山了。所以摩西下山跟约书亚会合了，以色列民呢还在远的地方，他们从西乃山的山脚下呢回到了以色列，在山脚下的时候就远远的听到以色列人呼喊的声音，然后约书亚就说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那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地上摔碎了。有没有觉得摩西好大胆？那两块石板是神亲笔刻的，神的工作，那是神的真迹，何等的宝贵。那摩西呢，就把两块石板扔在地上了，又把他们所住的牛犊呢，用火焚烧，磨个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下去。那两块石板当然是很宝贵的，对不对？那是神的真迹。我们何等希望能够看到那两块石板，看看神写的字是写成什么样子，神亲自用指头刻上去的，神写的刻上去的。可是呢，当以色列人背弃这个约的时候，虽然那是神的真迹，神亲笔写的，那个约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当人背弃了神的约的时候，那个约不再有任何的价值，那个石板不再有任何的价值，摩西把它摔碎了。那21，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变出来了。我们注意亚伦讲的话，这牛犊变出来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如果我们刚刚讲到了摩西是一个属灵领袖的典范的话，那么亚伦就是一个失败的 例子，亚伦就是一个失败的范例啊。第一个，亚伦不能承受不起群众的压力，群众来到他面前对他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为我们造一个神像，好离我们继续往前，那个才是我们要的神，百姓就是那个偶像。亚伦呢顶不住这样的群众的压力，他向群众屈服，制造了牛犊。第二个，亚伦卸责，他把那个责任都推给百姓，不是吗？摩西在乎神，摩西也在乎百姓，亚伦呢，亚伦不在乎神，亚伦也不在乎百姓。这个时候亚伦是把那个责任都推给百姓，他说求主不要向我发怒，这百姓专于作恶，这是知道的，是他们的错，是他们专于作恶，你知道的，是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个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所以这是百姓的错，不是我的错。然后呢，他避重就轻，他不肯承认金牛犊是自己铸出来的。我们刚刚读到了，是亚伦拿了这些金环铸出那个金牛犊来的。可是这边他说，这些百姓给我，我把金环丢在火中，这牛犊变出来了，就冒出来了，是他自己长出来的。不不不，那是前面讲的，是亚伦铸出来的。他避重就轻，不肯承认这是自己所做的，他就不肯承认，避重就轻，这个就是推诿这个责任，他就自己就出来了，都是百姓的，百姓我做的只是把百姓的金环丢在火中而已，那个牛犊就自己出来了，我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都不是我的错，都是百姓的错，还有那个牛犊是自己生出来的，不是我的错，所以他避重就轻，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不肯来担当这个责任，也不肯认罪，所以整个亚伦的反应是这样。而且呢，这边我们刚读到了亚伦纵容百姓，让他们的仇敌讥刺他们。亚伦纵容百姓，让神的名被仇敌讥刺。所以摩西在乎百姓，摩西在乎神。可是亚伦呢，不在乎百姓，亚伦也不在乎神。所以就看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属灵的领袖，他们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反应。下一段经文呢，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下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32章25到29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来往，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他的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我们很难明白这样的圣经，对不对？我们很难明白神的用意，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自相残杀，把那些不顺服神的那些整个以色列人会众，大部分啊都会众都犯罪的，只有一些利未人，可能他们没有属神的利未人，他们没有。所以摩西就要这些利未人呢，就，利未的子孙出来要击杀以色列百姓。我们不明白，我们唯有思想到神对圣洁的要求，唯有思想到那位祭邪的神，他怎样的心整个的放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当以色列人背叛了他的约，铸造了一个偶像来取代他的地位的时候，那位祭邪的神，那位圣洁的神，那位要住在以色列人民中的神，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所以他才要利未人起来击杀以色列人。也唯有经历了神在西乃山脚下这样的一个烈怒、一个审判、一个刑罚，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明白神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同样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是一个悖逆的百姓，是一个不顺服不专一的百姓，但是今天在主耶稣的救恩里头，他一再的饶恕我们，一再的给我们机会，一再的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不会承受神这样子烈怒的刑罚。真的唯有经历了神在西乃山脚下这样子一个烈怒的审判，我们才能明白十字架救恩的宝贵。到了第二天，这是在32章30节的地方，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刚从山脚上西乃山上下来，不是吗？下来了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我要上山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前面我们讲过，西乃山蛮高的，当然西乃山具体的位置没有人知道，总不会是一个小山。它既然被称为神的山，总不会是一个很小的山， 有人说2000多公尺，有人说1800、900公尺，不重要，蛮大的一座山，2000公尺好了，假设。我们从19章开始就不断地看到摩西在西乃山上上上下下，不是吗？上山下山，上山下山，而且有时候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反反复复的，有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对不对？我们记得有一次，神呼召他上山，他刚到山上，他跟亚伦上去，刚到山上，摩西就说：“你下去吧，叫再把山脚部署好，不要百姓过来。”他才刚上山，神就叫他下山，而且有些上山下山就是。不能一次就办好吗？要他这样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这么多次，我们从19章开始就看到摩西不断的上山下山。这位摩西80岁的老人家啊，爬这座2000公尺的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吗？他心里有时候大概会嘀咕，为什么不一次把事情办完就好了？要我一直这样子上山下山爬这么多次？这里呢？摩西这一次呢，摩西刚下山，他第二天又要上山去，要去替百姓赎罪。前面几次呢，如果从19章开始看的话呢，我们读到的都是说神呼叫摩西，神从山上呼叫摩西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所以是神叫摩西上去。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是摩西自己要上山找神，他要替百姓赎罪，而且呢，他非找到神不可，他非找到神不可。否则，神在烈怒之中、顷刻之间就可以把百姓除灭。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摩西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不断的上山下山，不断的反反复复，刚上山神就叫他下山，好像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反复。可是就在摩西这不断的反反复复上山下山的过程当中，摩西把他的脚力给练出来了。他把那条来到神面前的路给摸得很熟了，他知道哪里去可以找到神，他知道在哪里，在这么大的一座山上，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就在这摩西不断反反复复上山下山的过程当中，他找到了那条路，他知道他可以找到神，他有把握，而且他真的找到了神，要替百姓祈求。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亲近主的生活，我们花时间读经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似乎日复一日，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果效。我没有看到说我们花时间祷告，我们花时间亲近主，有一个怎样的惊人的大改变。但是呢，就在这一次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那条来到神面前的路，我们找到了那条来到神面前的路。我们对神的同在很熟悉，我们很有把握，我们经历过，我们的灵里有一个开启，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同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如果我们曾经真的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他、亲近他的话，真的灵里被开启的话，我们会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们知道。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把握、有确据，因为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在神面前的。我们每一天花在神面前的时间不是白白浪费的。有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极大的果效或是极大的改变，但是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我们熟悉了那条来到神面前的路，以至于我们真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摩西对神怎么说呢？在32章31节到35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嗨，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圣经上接下来就写点点点点点，那个点点点不是我加的，圣经上就是这样写的，点点点点点。我不知道那个点了多久，摩西可能就整个人就顿在那里了。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下来就是静默，没有声音。摩西不知道怎么往下讲了，我不知道那段静默的时间有多久。最后摩西挤出了这段话：“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们前面领路。”所以耶和华神不再与百姓同去了，神要差遣一个天使与他们同去。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刚讲了，所以神没有答应摩西的请求，神没有要涂抹摩西的名，就说谁得罪我，我就涂抹谁的名。我们可以想象摩西在那个点点点点的那段时间，摩西是无语的，对不对？讲不出话来了，他没有话了，他就停在那里了。我们知道这一次摩西在山上俯伏了四十昼夜，所以我不晓得这点点点当中是多少昼夜的时间在那里了，停在那里了。摩西讲不出来了，他不晓得怎么样让神回心转意了，他不知道要怎么样神来赦免以色列民的罪了，点点点，他没有办法讲下去了。我想那是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点点点，其实道尽了摩西的无助、摩西的无语，还有他的挣扎。他不知道怎么向神祈求了。他最后说：“求你，如果你愿意赦免以色列人罪的话，那么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从那个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那是摩西最宝贵的一件东西，不是吗？那是摩西最在乎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他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在永恒的救恩里头有摩西的份。如今他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说：“求你拿我的永生来换，把我的名从生命上涂抹，但是求你赦免这个百姓。”神没有答应摩西，神没有答应摩西。我们刚读到了，作为百姓的中保，摩西把他最宝贵的永生拿出来交换。他不知道怎么讲了，点点点，停了不知道多少昼夜，就俯伏在那里。他最后说：“不然拿我的永生来换。”神摩西为了替百姓代求，做百姓的中保，摩西把他最宝贵的永生拿出来交换，求神来赦免百姓。可是神没有答应。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这样子祷告，他说，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这样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神也没有答应，神也没有答应主耶稣的祈求。摩西把他最宝贵的永生拿出来，要换神对以色列民的饶恕，而神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样的悖逆离弃你，怎样玩梗，怎样应着景象，怎样子离弃你和他们所立的约。我们想到我们也是对你何等的不顺服，我们也是何等的应着景象。然而你爱我们，然而你爱我们，然而你愿意把你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赦免我们，好洗净我们。哦，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伟大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恩慈，谢谢你对我们所显的信实跟慈爱。主啊，愿我们的心归向你，愿我们的心归向你。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如今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心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